你好，这里是芊芊的声音展示。旁白展示。在武则天的时代，由她领头萌生了几位代表女性，如太平公主、上官婉儿和韦后。她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淫乱后宫，渴望权力。武则天是由一个不受待见的才人一步步走上皇帝宝座，身边人便都想效仿她。而在这当中，最不可能成功的就是上官婉儿。她不仅不容易成功，而且一直处于如履薄冰的境地。对于这种心情，后世可能多多少少有些误读。公元664年，宰相上官仪给皇帝建议废掉武则天皇后之位，虎妹一哭二闹，将圣旨撕了个粉碎，结果死的却不是自己，而是上官仪。上官仪死前才明白，李治原来是这么怕老婆，但也终究没换回什么。接着，武则天下令诛他九族，上官家经过屠戮后，只剩下两个人，上官婉儿和他的母亲郑氏。郑氏是太常少卿郑修远的姐姐，念其弟弟求情，母女俩得免一死。不过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正是抱着襁褓中的女儿来到掖庭为奴。这是几亿第一次看到海，虽然飞机降落时就已经看到，但和现在不同，此时他和海是彼此面对着面，他在看海，海也看着他，彼此观察，彼此相识。几亿很开心地跑进，再跑进，就这么想一直跑进海里去，却被他从身后叫住了名字。他转身，不知道他想和自己说什么。月光下，季承阳走近他。他的长袖上衣是披在几亿身上的，此时就穿着短袖，在月色下会看到手臂上侧有很明显的日晒痕迹，应该是在战地晒的吧。他猜测着，回头继续去看那片无边的水域，生有些不甘心，但又犹豫地想着他说的话一定是对的。就在一念间，忽然有浪卷来，他突然被拦腰抱了起来，水在下一秒泼了过来，浸湿了季承阳的鞋，他却没有碰到水。他下意识地搂住季承阳的脖子，在他的脖梗后用右手紧拽住了自己的左手。怎么就离得这么近了呢？那总是被头发遮住一些的眉眼就在眼前，心底涌起一阵冲动，想要伸手帮他拨开，可实在是太紧张了，只能继续紧紧地拽着自己的手腕，装着坦然，装着什么都不想做。他说话时的气息都能感觉得到。他的眼睛总是那么漂亮，像雪山上的太阳一样夺目，让他不敢直视。这次他回来好像越来越经常戴眼镜了。他的记忆里，如果他摘下那副金丝边的半框眼镜会显得更好看。季一鼓起勇气，第一次跟随自己的小心思去认真地看进他的眼睛里，然后松开搂住他脖子的手，捏住他的眼镜架替他摘了下来。季承阳笑了一声，季一却看着他，果然眼镜掩盖住了他脸型的完美轮廓，像是刻意而为的面具，这样他才是最好看的。记忆混乱地想着，忽然就想到自己被他这么抱着，真像暖暖和男朋友的那些亲密动作。他有时候不小心总能看到两个人抱在一起低声说话，然后萧俊会很自然地去抚摸一些地方，比如胸口。季承阳本来想开两句玩笑话，忽然就停住了，感觉到他胸前的柔软贴在自己身上，在随着他紧张的呼吸剧烈地起伏着。他有一瞬的停止，退后两步想把他放下来，却发现几亿又搂住了自己的脖子。
我下午一直循环听一首歌，然后你就出现了，特别巧。
几亿的脸都红透了，就这么不知不觉地说出了自己心里想要说的。
是莫文蔚的《忽然之间》， 歌词写得特别好。
你能听懂吗？如果听过这首歌的都能听懂吧。你的智商那么高，这种暗示应该很简单吧。就算时间都停摆，就算生命像尘埃，我们反而更相爱。这是他记忆15年来平生第一次的表白，他甚至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脑子里想到了很多人，甚至是暖暖。他不敢想象，如果暖暖和暖暖妈妈听到自己说的这番话，会不会被吓死。他面对的是自己最好的朋友的叔叔，比喜欢上萧俊和傅小宁那样的小混混还可怕。记忆看着他的眼睛，不知不觉的就提起了一口气。季承阳抱着他又后退了一步，躲开不断涌上沙滩的海浪。他忽然开了口，所以才要珍惜身边的感情，但是最后一句季承阳没有告诉他。记忆失落地看着他，十分意外这首歌曲的背景。
这是公益歌曲。
原来偏公益类的歌曲也可以描述细小琐碎的爱情，并不是每一首都那么大爱。他说，他应该真的没听懂吧。记忆自我安慰着，小心地帮他又戴上了那个面具。季承阳终于把他放了下来。人生是一场旅程，我们经历几次轮回才换来这个旅程，而这个旅程很短，因此不妨大胆一些，不妨大胆一些去爱一个人，去攀一座山，去追一个梦。很多事情我都不明白，但我相信一件事，上天让我们来到这个世上，就是为了让我们创造奇迹。